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所以他讲到受浸的问题，当然尼底用讲到受浸的问题是属灵的意义，他从罗马第六章讲到受浸必须同死，而在同死的观念上面洒水礼是不行的，因为洒水不能埋葬，所以变成受浸是一个真理的问题，而不是一个做法的问题。这些话一说了以后，就在教会里面产生了问题，而且有些文字我不太知道它的可靠性，因为他没有用真名来写这些文字，就讲到传说了。我看了一些书籍告诉我们说，他当初尼迪翁去了以后，就鼓励李长寿开始脱离一个单独的聚会，但李弟兄自己书里却说呢，尼弟兄告诫他不要轻举妄动，免得人说你跟从我，就这里面很大的出入。当然当事人所说的话我们只能说，而李弟兄他用他的名字来说，我觉得比较可靠，那一个人写文字他没有透露他的真名，所以我不晓得是谁。所以可见在这里当时情形已经有些危机，有一些问题。那么尼弟兄在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必须强化他的真理基础，要不然他就不得不承担那个分裂教会者的名，所以他必须有真理的基础。所以我说在这里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，他所有跟工作的开始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这些从外面来的压力，很多人就已经对他的工作起了戒心。当然今天我们看那么这些问题不是那么严重，而是以后他所发展出来的真理到底怎么样。在尼弟兄打击工会的真理中间有一件非常特别的，就是讲到工会拦阻的神儿女的合一，这件事情恐怕也是真的，但是他所发展出来以地方为基础的立场，他所有的要求就是如果每一个教会都站在同一个立场里面，不能站在工会的立场，所谓工会的立场就是一个特别的人物是他们敬仰的对象，或者一个特别的做法是一个团结的原因。尼弟兄讲的工会忽略，我再说忽略了历史上的因素，所以他只看见这些情形，那些人工会，那些人工会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女划开界限，不在身体里面。所以很稀奇的一件事情，如果你仔细研究尼弟兄他地方立场的基础，他是从反面开始的，因为看见神的儿女在工会里面不能得的自由，不能得的生命的供应，因为他看见在教会里面，在工会里面教会不能合一，所以他提倡说地方的立场，让我们摆脱这一切，同心的在一起聚集，这就是合一的教会，而且应当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在这个原则里面聚会。当然不用我说了，大家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？太多了啊！我假设弟兄姊妹们了解这情形，所以我说他是逐步发展出地方立场的理论。在工作的在世里面，这本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这样做。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他地方立场，他受弟兄会的影响极深。或者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地方立场。尼弟兄所说的地方立场就是说教会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，就是他的地方立场。很简单，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，一个城市里面只有一个教会，因为这是地方的立场，分析的结果造成以自己为中心。无论如何，这个分析是从自己出来的。第二个难处是什么呢？他不分析自己，分析别人，所以我们叫他过招。两个弟兄在那谈话的时候，他们就过起招来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讲的话都要尽量的属灵， 讲的话呢都是对的。一定要很谦卑的叫人觉得，哎呀，他比我属灵。我也不晓得弟兄姊妹听懂没有哈？两个弟兄在那里讲话的时候，谁本事大，就是他能够用一个方法叫对方听说，哎呀，某某弟兄比我属灵，他就成功了。自我的分析所造成的难处，不仅分析自己，去分析别人，跟别人比较，那这样呢，一比较就有高下，因此就有骄傲。虽然某某弟兄他比我有知识，虽然某某弟兄他圣经读得比我好，但是我顺服主比他多一点。虽然他很有恩赐，常常在讲台，但是我能够隐藏，没有关系。这是属灵的骄傲。这句话不是我讲的，我访问了一些老的聚会所出来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真正是下功夫追求的，但是他告诉我两个大的问题。一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十字架学习的不够，讲了讲了半天，他说常把十字架画在活画在眼前。哪一个人常把十字架活画在眼前？他对我挑战，他说有没有500次，有没有1000次，还是只会背一两，还不一定会背，有没有把基督的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眼前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另外一个就是属灵的骄傲，因为有骄傲，神不能祝福，神拦阻骄傲的人，神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当我们这样分析的过程中间，骄傲一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走的属灵的路都枉费，都没有走一步路。以知识代替实际生命的经历，这就是刚才那个跟我讲十字架的弟兄所说的。知识是有了，操练没有。很多人书读完了，你利用书可以倒背如流，但是你问他自己有没有操练，他不能回答你。他都懂，可能像我这样啊，我在讲的好像滔滔不绝。你问我追求没有，我也说我也不知道，我真的告诉你我不知道。不，我的不知道呢，是觉得大概将来不会，我不会有奖赏，是这样的不知道。那有些弟兄，哎呀，你一定将来有奖赏了。我说，弟兄，如果我有奖赏，我会非常惊讶，我真的会非常惊讶，因为我不觉得我自己很属灵，可能我很属魂，喜欢动头脑，对不对？但是一般弟兄这边追求主的问题都在这里啊，知识代替属灵的生命和经历。所以你弟兄理想要经过人经过这样破碎的过程，追求的过程，变成一个属灵的人，我想没有几个人做到。再底下一点，更下一步的虚假的一个属灵标准，并且这个标准常常是主观的。从第一步分析自己，到比较跟别人比较，一直到这里为自己设立一个虚假的属灵标准，而且这个标准从自己发展出来。我相信一个人属灵应该这样，某某弟兄你看他不属灵嘛，那么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合你的标准。我看我怕保罗在这里有一人说他不属灵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会发脾气，对不对？他这么严厉的指责加拉太人，他这么严厉指责哥林多人，你说是不是保罗是动肉体嘛？啊，当然我们有知识，哎，他是动神的愤怒。但是怎么跟你说话的人没有哪一个动神的愤怒？他凡是人动怒都是肉体，只有保罗是神的愤怒。你怎么分法？怎么分法？困难在这里。因为在尼弟兄的经历里面，在尼弟兄书里面，他讲到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是工作的衡量，他就是自己，就是医生手中的温度计。所以他讲到主工人的性格，讲到这些话语操练的时候，都讲到人的重要。而这个人就叫我们追求主的人、侍奉主的人变得非常主观。我必须假设我是对的，而且我必须假设我的灵和神相通，所以我能够从神那里有反应，对人的判断是准确的。这个叫我们越来越主观，不会听人的话。尼弟兄再三的警告要客观，要客观，不要主观。但他做什么事情呢？每一个人讲到的时候，他去评论一番他的学生。被评论的人有时候被评论痛哭流涕，认为他评论的对，所以尼弟兄一定是非常属灵，不然就是他非常主观。但是我不敢说尼弟兄主观， 一般的人跟他学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只有尼弟兄可以这样评论？还是因为尼弟兄到了属灵的程度，神允许他讲的话真的人的破碎灵的出来，所以一听人就倒了，人一听就服帖了？还是因为他是大工作的领袖，所以他说话大家都听？我不知道，这里有很多有大工作的人，他们说起话来所有人也都听。那你可以说他们是肉体，但是不敢把这话用在尼弟兄身上，因为太尊重他。我知道在大陆上面有一些人曾经警告过聚会所的弟兄们，他说尼弟兄什么都是香的，你们当心。有人这样说话，不在聚会所里面，这个人跟过何寿文教士，所以他们不得不接受他的话。我不是说尼弟兄不好，我只是说恐怕我们若是要像他一样去评论别人的话，我们落在自己主观里面，非常危险的事情，非常非常危险。这个也可能是第一世纪门徒的制度不见了的原因。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现在大家都讲门徒训练，门徒训练有没有小组门徒训练，基本上是跟随耶稣基督十二门徒的榜样。可是为什么那个十二使徒没有公开的讲一个带领人的方法，用门徒训练呢？为什么没有？因为主说过不要做人的师尊，不要做人的师父。恐怕那些门徒会觉得，如果我像耶稣一样带领十二个人的话，我把自己跟耶稣相比，耶稣可以教训我们，我们不敢教训别人。现在恢复了门徒的方法，因为现在是太强调讲条的讲台的侍奉，没有实际的带领和操练。我今天下午想到的问题，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门徒制没有了？你说保罗带领，保罗带领同工，不是带领门徒。这个我们以后讲工人论组会再讲。但是你看整个圣经里面，新约不要光看使徒行传，你看初期教会历史，门徒的制度也没有了。以后有恢复那是有的，有的，但是有一段时间没有。所以不能够凭借一个方法，也不能够有一个人真是我们觉得他什么事情都像神，真是那么样的清楚的判断。我还是回到这个点，假如我们自己这样做，跟随尼弟兄路，我们会落在主观里面。还有一点，我说他是不近人情的属灵人，不近人情，因为尼弟兄他的思想里面把魂当作需要破碎的，所以基本上他对于魂的感觉是不好的，不要人活在感情里面。像这样我喜欢唱诗，恐怕他也会不会反，他也会反对的。我喜欢音乐，他一定也会反对，因为这是魂的活动。我相信很多跟我同辈的同工会拒绝，因为我是活在魂里面，我喜欢音乐一定不属灵。我知道他们的想法。所以我就说，因为尼弟兄思想里面对于魂有一种不知不觉抗拒的态度，因为他把它当作外面的人需要破碎的。也许尼弟兄很清楚，等他破碎之后神能够用。因为耶稣在拉撒路墓面前，他也在玛利亚面前哭了，耶稣哭了，对不对？那是耶稣人性的表现，绝对是魂的作用。他在那里哭了，哀叹他们不信。今天我见到很多的情形不合理的，侍奉主的人到人家家里，刚刚人家死了丈夫，不要紧了，没有关系了，主最要紧了。你跟他讲这个话，他没有办法接受，因为人有感情，这个感情你说他不属灵，但是仍然是神所承认的。所以我们如果不当心，弄得这些人没有人情，很多自以为属灵的人没有人情。他不是不懂人的事情，他不要管人的事情，他不要懂人的事情，他不要顾别人的感觉，不近人情。这件事情我很痛心，所以我再思想，我再把这本人的破碎灵的出来再仔细的读，我发现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不晓得有没有人读过人的破碎灵的出来，或者读了几遍的啊？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灵， 他提到主，但是他没有提到耶稣。那什么意思？我这句话是行话，因为在尼迪翁思想里面，耶稣跟基督不同。耶稣是肉身的名字，耶稣是有人的感情的，所以说耶稣哭了，没有说基督哭了。在这个思想里面，尼迪翁读经是非常清楚耶稣跟基督的问题。但弟兄姊妹们，这本书里面没有耶稣两个字，如果有，那是我读错了，我们立刻道歉。不过我相信也不多，因为我看了几遍没有看见耶稣两个字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本书里面讲的人的破碎灵的出来，是一个机械性的方法，人破碎灵就可以出来。如果他讲的是对的，人破碎灵可以出来，但是什么灵？是你的灵还是圣灵？问题在这里。尼迪翁自己也承认，圣经里面人的灵和圣灵翻译上不能分，但是这个不是就说明我们里面圣灵和人灵不能分，这一点是尼迪翁思想上面一个很需要划分界限的地方。到底什么是人的灵，什么是神的灵？他因为翻译上的不可能而不去分析。但是我觉得在我们操练上面，如果我们让我们的灵出来，人的破碎灵的出来，会，但是那不是基督耶稣，不像耶稣那样子的温柔，那样子的体贴。因为在这个祭祭的过程中间，我们没有看见他常常提醒神的儿女要用耶稣基督做榜样。保罗怎么说？效法基督，效法基督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好像我效法基督，他这样讲的。但是尼弟兄在人的破碎灵的出来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要效法耶稣。在这里 Campus Morgan, 这个 Campus 写的书有一本书叫效法基督，我想给人的路常常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面前。在人的破碎灵的出来这本书里面没有耶稣的榜样在眼前，他一直注意自己，从我们里面怎么让灵出来，怎么让肉体，怎么让体被破碎。所以可能出来的不是圣灵，我只能这样说，这是一个机械的方法。今天下午我在一直在想，所以我放到最后这点我不知道要不要讲，因为这一点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，但是我觉得要讲。什么呢？人的破碎，什么人都可以破碎，不一定是基督徒。十字架的道理，他没有耶稣基督，环境上的痛苦能不能叫这个人破碎？能。我们说天主教徒能不能破碎？可以，因为天主教很多可以得罪得救，对不对？不信主的人能不能破碎？他的魂会不会变柔软？我告诉你，也能。许多的人经过痛苦以后，他的人破碎了，真正对面会变成柔软。佛教徒能不能破碎？印度教徒能不能破碎？无神论者能不能破碎？魂都可以破碎。出来这是什么？不一定是圣灵。如果他没有得救，一定不是圣灵。那出来是什么？我们碰见的是人的灵，也有力量，也会影响人，也会感动人，也会激动人。我希望我们读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的时候，常常像诗篇十六篇所说的，像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说的，我把我的主放在眼前，不是把尼托生放眼前，我把我的主放在眼前，耶稣基督在我的眼前。如果我的灵要接受，人要接受破碎，如果我的灵要出来，我一定要让圣灵先充满我，不是我的灵，要让神的灵充满我。然后若是我得的神的恩典，真正神管教我，神帮助我，神打击我，叫我的人破碎，或者我能够让圣灵有自由在我身上做工，从我里面出来，而这个出来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榜样。求主怜悯我，叫我常把耶稣基督放在我的眼前。这是我读人的破碎灵的出来这本书一个最深刻的感想，跟最最英文说 controversial 最引起争论的一个点，不在书里面，不是书本身的问题，他即便这里讲的路都对，我的问题还要提出来，为什么没有耶稣两个字在里面？为什么没有耶稣的榜样？是不是他假设读这本书的人都认识耶稣，都懂得耶稣， 是不是假设这本书的读者都已经与主同行？是不是假设这本书的读者都已经被圣灵充满？如果这样，他应该写在前言里面。因为很多的人读这本书以为他破碎，结果出来的不是神的灵，是人的灵，有什么价值？到最后变成不像不近人情的属灵人，因为他是人里面的灵出来的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我不否认一个人真正爱主蒙神的怜悯，像尼弟兄这样，我不晓得他的问题是什么，有人也批评他，但是即使他真是失败，也不是我在乎的，我研究的所接受的是他的思想，这个思想能不能给神儿女一条路，这个思想能不能使我们爱主属灵变成一个真正心意更新而变化，真正变成耶稣基督从我们身上照常显大，真正让生命从我们里面流出来，供应别人的需要，这是我关心的。我说还有很多我们不清楚的，还有很多在圣经里面要再研究的。我刚才说不近人情的属灵人，我要特别提出一个说明，在我的观察里面，好些教会聚会所弟兄姊妹的儿女第二代不要主。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要主，我不是说所有第二代都不要主，而是很多的人，我认识好多人，他们不愿意回到教会聚会所聚会，他们怕像他父母亲一样做一个属灵的人。这个属灵的人就是把儿女都抛弃在一边，每天晚上为了聚会把家打开，但是对于儿女的照顾少之又少。我刚刚搬到加州来的时候，我们的房子是从一个醉鬼的手里买来的，但是他的太太是一个非常热心非常冲锋陷阵的基督徒。 Mr. Terry 是一个醉鬼烟鬼，但是他的太太可以把家里的家具整套整套送给教会，他自己去领社会救济，因为他工作的时候从楼梯上面跌下来骨头受伤。这样的基督徒，好了，我不是说这是聚会所的基督徒，但是我说很多追求属灵的基督徒变成不近人情，因此他们的第二代子女不要信主，信主是信主的，不敢要主，不敢爱主，不敢追求主，这样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你说很多人，我听见有人讲，哎呀，我们真正撇下儿女了，上到这个教会去侍奉了，结果我们儿女也很爱主，感谢主，那是神的恩典，那是神的恩典。而且若是真正是为了爱主侍奉主，有主的引导是对的，但是如果不走在属灵的路上而以为你在侍奉神，我相信你的儿女是最可怜的。今天一个相反的状态，人太宝贝儿女，但是如果极端到儿女不顾，以至于他们失去正常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也用这个名字哈，但是我不是讲那一套，是正常的基督徒。什么叫正常的基督徒？那是很可怜危险事情。什么叫正常的基督徒？什么叫属灵人？属灵的人应当像耶稣。属灵的人不是以自己为中心，属灵的人是常把耶稣基督把他的十字架活化在眼前，属灵的人是能够别人从他身上得着耶稣基督。尼弟兄的书我还是会看，但是我发现很多的地方我们需要再回到圣经，再做更清楚更明白更深入的分析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的意见如何，我在这里所说的正如刚才赵老牧师讲的，不一定都对，而且我可以告诉各位很多不对，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我们一起回到主的话语面前，一起认真的研究，要不要出代价？要的。要不要背十字架？要的，这是绝对要的。至于我们出代价，我们会变什么样的样子，会不会属灵， 会不会变成大有用处在神的手里？我不晓得。但是我们何不回到最起初的点上，让我们爱主。也许爱主而不为的属灵才是更有福。也许因为爱主的缘故肯舍己，比朝着一个方向要做属灵的人而舍己更加容易，没有重担，而更容易在神的手里变成柔软，是可塑造的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今天给我们属灵的路，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认识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再一次爱慕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再一次爱慕你的自己，再一次我们在你的面前求恩，也为着这个世代，为着你的教会求恩。主啊，以往的过去的人，属灵的人，你所使用的人，历史历代有多多少少，主啊，一代过去一代又来。今天在这个世代中间，求你给我们恩典，主啊，让我们更多的爱你，更多的追求你，更多的向你。主啊，若是以往的弟兄们能给我们帮助，这些帮助我们都从你那里领受。主啊，若是今天我们跟随人，以至于我们看不清楚你的道路，主啊，愿你怜悯我们。主，在属灵的路上，只有十字架是我们永远认定的，只有耶稣基督实在是与我们同行的，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常常教导我们的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因为你告诉我们说，你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你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主，今天你再成为我们的道路，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真理，让我们在这里学习，让我们更加的不看自己，单单的仰望你，好叫我们仰望你的道路，仰望你自己，而走在这条跟随你的路上。主啊，让我们从心的深处向你求恩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